对，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弥迦书记的经文哈，那么今天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主要的就是依据这一段经文，就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已经启示我们何为善，他要我们的就是要什么呢？他就是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与你的神同行，这就很清楚告诉前面啊，这是第八节，这前面讲到的就是我们到耶和华的坛上要献上什么呢？献一岁的公牛吗？还是献别的脂油，或献什么呢？实际很清楚告诉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所以要我们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公义，能够好怜悯呢？一定要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做得出来。可怎么样我们能够保证与神同行？一定要有个谦卑的心。所以谦卑的心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他，愿意跟随他，才能和神同行。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有行公义、好怜悯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看来这个谦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昨天我已经谈到了，在登山宝训八福里边，主耶稣讲到第一种有福的人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啊，虚心的反面就是骄傲，就骄傲的人就没有福。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不仅骄傲会阻挡他去认识神的道，去接受神的救恩。即便我们在接受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存一个骄傲的心，我们就不能够顺服神，我们也就没有福气。所以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谦卑呢？谦卑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这种谦让呢？我们中国人是个礼仪之邦，是吧？所以我们很重礼节啊，很重这个谦让。大家经常一见面的时候，就是啊，久仰大名，啊，如雷贯耳，啊，这边就说一篇很好的恭维的话，那这边会说，哎呀，幸会幸会，大家都非常客气。要进一个门，大家你请你请，哇，大家让了半天，谦让半天。那么这个东西好不好呢？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是不是真正我们神说的谦卑是这样的？是有区别。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呢，都客气，客气有时候很吃亏。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来美国几天以后呢，我的导师的家里请客，这师母做的菜特别好，尤其这个甜点啊，还有几道这个烧的火鸡的这个肉，那么就开始这样传了，传了一道吃了觉得很好吃，这师母你还要不要，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饱了饱了，好了好了，不要。哎呀，说完以后就有点后悔了，我说行，没关系啊，到时候再传过来的时候我再盛就不就完了。结果这美国人就那么实在，这后来这个肉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本来想去拿，他从后边就绕过去了，他不是你都已经吃好了吗？哎，就递给别人，我眼看看这肉就过去了，结果那天饿了一顿饭就没吃饱。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到了美国以后，就是到美国到人家去做客啊，不要客气，吃饱就是吃饱了，不没吃饱就没吃饱，就努力去吃。中国人就是哎，好了好了，一定要让半天再去盛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养成的习惯，到美国以后就很吃亏。所以后来我就吸收很大的教训，到美国人家去做客，就努力的吃，喜欢吃什么吃什么，一直吃到饱为止。那么慢慢的就是有了哈美国这种文化的这样一个熏陶呢，就觉得很好，不讲客气了。是别人到我家来也是这样，你就努力的吃，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我也不挤让着你。可后来慢慢去传道呢，又碰到困难，这个大家都要恩待传道人。所以有时候住在弟兄姊妹家里啊，大家都很照顾，唯恐怕饿的。本来我已经拼命努力的吃得饱了吧，他说没饱没饱，哇，一勺就给你加进来。你说你再吃不吃？不吃浪费了。哎呀，吃了实在是吃不下去。所以有时候就夹在这个中美文化之间这个冲突之中，有时候是很苦的，啊。所以这表明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礼仪之邦，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我们就是对了别人有很礼貌，很这个让贤，这都是好事情。但是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圣经讲的这种谦卑呢？不完全是。实际真正看一个人谦不谦卑啊，有两个最好的试金石。C.S. 路易斯说过，看你一个人骄不骄傲，
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你就看你怎么样去对待那个骄傲的人。如果有人对你很骄傲，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很平静地待他，说明你可能比较谦卑。如果你觉得火冒三丈，你有什么了不起？这就马上你的这骄傲就出来。我觉得去年呢，因为到美国以后吧，就慢慢学会了哈 ，lady first， 啊，走进商店，看见后边有富人上来，首先给他开门，请他进去，那大家都谦让一下，觉得很好。那我要进我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儿科系啊，小儿科系，我上了楼以后呢，要过一个这个 double door， 就两道门的玻璃门，我进到这个门里边，那就是我的这个小儿科系。他经常有人就对面，你从这边过去就看见对面有人过来。那很习惯的就是先把门拉开，请他过去，我再过去，啊，尤其当别人手上拿着很多东西不方便的时候，那我就先抢先一步，先过去把门打开，请他先过去，我再进去。那别人笑一笑，说一声谢谢，那就觉得很平常了，啊，所以已经养成习惯了。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刚快要进门的时候，看见对面过来一个护士，啊，很年轻的一个护士，两手空空，什么，但是我出于礼貌。我就把门给他拉开，很恭敬地请他冲我先过去。平常别人就对你笑一笑，说一声谢谢就好，没想到这个护士啊，目不斜视，昂首阔步，就哇哇就这样过去了，连看都不看我一下。当时我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一个护士吗？我还是教授了，我就该给你开门吗？嗨，这个心态马上就出来了。这就说明这种东西不是内心真正的一个谦卑。真正的谦卑就是说，不管他谢不谢你，我该做的，我该去服侍他吧，不是别人，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到一定时候就会表露出来，你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再一个事情是我发现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看待别人的时候，是老是看别人的缺点呢，还是老看别人的优点？是看别人的优点多啊，看缺点多，这能很能看出一个。经常我看见一弟兄姊妹老谈着别的弟兄，哎呀，你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多爱主，他什么地方做得好，我做的多不够。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经常看，有时候也听到，哎呀，早就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也不好。或者当他看见他的不好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去？他是一种论战的态度去啊，还是一种同情、一种帮助的一个态度去？这也能看出我们一个人的心态。这是我自己的体会。说这个真正看自己谦卑是看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讲，有时候你讲一篇道，哎，你今天老讲得很好，哎，不行，讲得不好。自己说不好，真正有人给你提意见了，你心里马上就不高兴。啊，今天谈得很好，我不会。有人说你根本不会谈，你马上就不高兴。自己可以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可是听不得别人一句批评的话，这就表明我们是谦卑是真的是假的。所以看一个人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不是看他当受到表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谦虚说自己不配，或者很受别人尊重的时候他怎么说自己啊很渺小，而是刚看见他受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尤其受到不公正批评的时候，受到误解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对的？他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对的？误解我们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我们常常说任劳任怨，常常我们说任劳可以做到，我可以拼命做，但是不能够任怨，尤其怕别人误解，别人一误解呢，非要说清楚不可，啊，一吐为快。心里说不清楚了，憋得他几十年都住不起来。像这些东西都是真正看我们谦卑不谦卑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真正说的谦卑是什么？我们真正说的谦卑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态，知道这位神他创造了我们，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是一个白白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我们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是真正的谦卑首先是源于对神的敬畏，如果不敬畏神，我想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能够谦卑下来，因为人心都是骄傲的啊，都是骄傲的。同时我们说谦卑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弟兄姊妹在整个神的国度里，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大家各有长短，就是这样配搭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服侍神。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都不行，就知道我们的定位定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不会轻看自己的弟兄姊妹，因为大家知道都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把不同的弟兄姊妹放在不同的岗位上，这就是我们团队的精神。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不会很轻易去论断别人，老是说别人不好自己怎么讲，实际说别人不好就说自己好。所以真正的谦卑就是首先敬畏神，俯伏在神的脚前，看见神是怎么样的恩待我们，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神还一次又一次的宽恕我们，我们的心就会谦卑下。那么这个谦卑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谦卑和我们的侍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谦卑下来，我们去侍奉神，往往是好像是在侍奉神，实际在侍奉自己；好像是在荣耀神，实际我们在荣耀自己。昨天我谈到了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说过，说是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当那日必有人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但是主会对他们说，走开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说有时候好像看他好像是在做为主做事情，但是实际上呢，从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当然我们不去论断任何人，因为我们没这个权利，但是他自己清楚，神也很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像这样一种人，好像表面上是在为首做事，但是不能够谦卑下来，去要高举自己的，这时候会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难处。明眼人一听就能清楚了，你在上面讲道，实际你不是在传主耶稣的，你在传自己的，传自己怎么了不起？你那个道讲的虽然头头是道，也没有生命，也没有感召的能力，人一听就不愿意听了。这样做实际是在羞辱主的名。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是请到外边一个神学家来讲道，讲的是非常的好，但是你就感觉到他在讲道里边在突出自己，就那么几句话，整个把这一篇道就全毁了。讲的道是没有一点可挑剔的地方，信仰是那么样的纯正，道理是那么样的准确，但是依旧就感到他不是在传扬主。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 Jim Baker， 最近我看了一篇这个介绍他这个犯罪前前后后的事情。他是这个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基督教史上最大一个丑闻。他是76年被案例为神召会的牧师，64年案例为神召会的牧师，然后呢他就开始后来在这个南卡州就买了25英亩的地来开始他的侍奉。所以他75年买了这个地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地的服侍基地叫取名叫做这个 PTL 啊，这 PTL 那就是 Praise the Lord。 那么他这个侍奉非常蒙神的这个祝福，到第二年以后，他就广播网就有46个电台，接着就有24小时的卫星的传播，每一天听他讲道人有几万的人次，他自己有旅社，有灵修的地方，然后有营地，有祷告的会所。他每一年光发给他的职工的薪水，2000多职工的薪水高达3000多万美元，就这么大一个基地。这后来这个基地就成为全非常热的一个点，除了加州和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以外，去参观最多的就是这个点，非常蒙神的祝福。所以在1979年，当他们这个退休中心的这个奉献典礼的时候，Jim Baker 去祷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地有一天不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用， 愿地这个地被咒诅，他祷告，果然没想到这句话就应验了。就是第二年1980年，他和他的秘书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出来以后呢，另外一个牧师就把这个他的秘书解雇了。解雇完了以后呢，最后这个秘书是索要了很多的金钱，最后都赔偿都给了他。但没想到7年以后，就1987年，这个事儿终于暴露。暴露完以后，最后杰姆·贝克尔承认了他犯了这样一个罪，所以当年的5月就被神召会开除会籍，6月这个 PTR 宣布破产，然后呢，美国的这个国税局就把过去完全奉献给教会的钱、免税的权全部加上税，就说杰姆·贝克尔欠了国税局3000多万美元的税，最后以欺诈会众判刑45年，啊，1989年入狱。我当时是看了电视，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当时对我就你看，基督教里边都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判刑45年，最后94年假释出狱，96年写了一本书《I Was Wrong》，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么厚一本书，写的他整个前前后后，整个犯罪认罪的过程。那我是看了他的很多介绍以后，我也很感动。实际他当时他在犯罪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说开始是真是想服侍神，但是后来服侍的那样的顺利，得到的钱是那么容易，最后他想什么，他的一个最大的雄心就是要在那个基地建一个全美最大的一个旅馆，使他以后的祷告就不再为福音了，就是为怎么筹钱的祷告，准备在87年就能够投夫使用。他最后在他的自传里讲，他说他要建一个全美最大的旅馆，建一个20世纪的巴别塔来高举他的名。他就认识到他是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过去是为了主，最后慢慢当自己的父是取得成绩的时候就开始高抬自己，最后就这样犯罪。后来他在监狱里重新的思考神的话语，当时他的福音就是成功福音，你只要信主你就能成功，你就能够有钱。后来他是完全重新的反省他自己的神学观点，把所有圣经里边主耶稣讲的话一句一句全部抄下来背，重新反省。当时他在监狱里边是非常苦的，分配他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因为大家都恨他打扫厕所。最后他的这个尾椎骨是出问题，起床都起不了，就还是挣扎着要起床去做工。他说不要再羞辱主了，面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么样一个神的仆人，那样青云直上10几年突然跌下来，跌得那么重，为什么偏离了神。实际1987年正是他侍奉的高峰期，每一天10000人去听他的讲道，就是在那一年神毫不客气一下把他拉下。所以这是我们很大值得吸收的一个教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神当中如果不能够谦卑，那我们往往就用我们自己去遮挡了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自己就去偷窃了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自己就去玷污了神的荣耀。当然我觉得像杰姆·贝克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可是对我们多数弟兄姊妹，对我自己而言，恐怕最要警惕的是在高举神、在荣耀神的同时，自觉不自觉的也要荣耀高举自己。我们并不是有意的，动机就是要去荣耀自己，但是往往就自觉不自觉的就要去荣耀高举自己，这是我们非常要警惕。所以有人说过，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往往我们的试探就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他讲的道讲得很好，可是久而久之 他所注意的，你一篇教讲完以后就得反应，看看别人对他的讲道反应如何。啊，你今天讲得很好，他心里就高兴。一个人有音乐的恩赐，他去歌颂神，可是久而久之他就在想，今天大家对我的歌声感觉如何，慢慢的就不注意，就要把自己举出来，这就是很危险。要注意谦卑，谦卑，谦卑，让别人只能看见神，不看见自己。这就需要我们一再要警惕自己。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教会往往出现纷争。啊，我后边还会讲，这是非常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到一个教会去，一个弟兄找我谈，他说他非常的现在非常的这个灵性低潮的时间，啊，干什么都没有劲。我说出了什么事儿？他说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做，我也有能力。可是，在选举第一届长执事会的时候，居然连我名字都没有提。他觉得是太想不过了。他说选得上选不上是另外，起码有人提名都没人提我。那我是在弟兄姊妹心目中还是什么样的？我说那很好啊，你愿意提名，你愿意当长老执事很好。我说教会就是找不出人服侍了。你愿意服侍不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问，我说如果大家提了你的名，你干不干呢？他说那倒不一定。你真的提了我，我还不一定干。问题你连提都不提我，我太想不过了。他说蒸馒头就蒸这一口气。我想这个恐怕是有一定代表性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得很辛苦啊，那弟兄姊妹好像看见都没看见似的，啊，你哪怕说一句感谢的话，说一句啊谢谢啊，知道你很劳苦，哎，心里就满足了。服侍了半天，一句人说好都没有，好像我就是应该做的，那时间一长，这心里就不痛快，啊，就好像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没得到大家的感谢，这心态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对别的弟兄姊妹来讲，要多有一些鼓励劝勉。可是从我们自己来讲，怎么样真是心甘情愿地服侍这位神？还有一个教会，他们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有一束鲜花摆在这个讲坛的下边，都是由弟兄姊妹自个儿去买花的奉献的上面，就做一种奉献。所以每一次呢，牧师讲完道以后，或者在报告事项要说今天的这束鲜花是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出的，啊，就是这样说一下。但是有一次，一个姊妹把花摆过来，最后讲完道，牧师在报告的时候，别的长执在报告，忘了说这件事情。结果下来，因为每次买的花就要算钱了哈，今天钱是多少，你应该出多少钱，这姊妹就拒付。她说我不付这个钱，虽然是我们，可是你都不知道我买的，我付这钱干什么？她就是说，好像我要付了这钱，我一定要大家知道我捐献出来了，这钱花是我买的。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在教会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恐怕经常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在发生，只不过方面程度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骄傲这个心态，不能够放下自己，完全去传扬主的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神的国度、神的事业要受亏损。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能交战。主耶稣说什么？凡是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主耶稣并不能说都不能进天国，或者都能进天国，是不能都进天国，就是有一部分人进去，有不能进去。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又遵守我的命令的人就能进去，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不遵守我的命令的人就不能够进去。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仅说我们的动机不好不行，当我们在服侍当中不按照主的命令去做也不行。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就是靠自己的热心，靠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去服侍。啊，我这样服侍，在服侍主，主还不喜欢吗？一定会喜欢。不去求靠主的名，主啊，我当怎么做？很多时候自己不能把握的时候，就交给主了，求主来帮助，觉得自己能够撼动，自己能把握了，连神都不问，就去做了。 但是是不是真正我们去传福音服侍主，不管怎么做，凭我们一直做，神就喜悦吧？不一定。大家记不记得扫罗王？扫罗王大卫，神是耶和华是吩咐他说，你要上去带领人马去击杀亚玛力人，因为亚玛力人当时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是主掌迦南，所以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连牲畜也在一起。啊，最后扫罗是带着人马上去打了这个亚玛力人，最后把亚玛力人的国王也俘虏了。结果他们觉得这国王很好，很爱惜他，舍不得杀他，把他留下。结果把这所有的牲口里边那些老弱病残的全部杀掉，这上好的牲口觉得很可惜啊，就把他留下了。所以最后耶和华晓谕撒母耳，说扫罗根本不听我的话。就是撒母耳去见他，见他的时候就说，就问扫罗，你看我为什么听叫羊叫，听见牛鸣呢？这羊和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说耶和华都让你们都杀掉吗？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是听到百姓的话呀，要侍奉耶和华呀，这个上好的牛羊杀掉了多可惜呢，我们要把它献给神，我们要侍奉神。他好像动机是很好的啊，这个国王可能很 nice 啊，又很仁慈，杀了他很可惜嘛，那把他留下了，这好上好的牛羊杀掉扔掉多可惜了，那献给神多好的。但是最后耶和华说，献祭不如听命。神最喜悦的是什么？去听他的话语。神明明告诉你，你就是全部把他们灭掉，所有的牲口都不能够留，但是你要凭自己的热心要把它留下来献给耶和华，是不需要这个，因为耶和华不缺任何东西，天地万物全都是他的，他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遵守他旨意的心，这就是最好的献祭。他表面上是好像是为了耶和华，最后耶和华说，你既然要离弃我的命令，那我最后要离弃你，不能让你做王。就扫罗就是这样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也是这样，只要去传福音，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方式都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去想。但是你读使徒行传，你读福音书，你能看得见，当保罗要去传道的时候，最后神圣灵阻挡他，最后为什么要把他带到马其顿去。一个弟兄还跟我讲过教会一个事情，他们有些姊妹弟兄很热心，要发起一个祷告会，就每一个礼拜几在这个弟兄家祷告，这很好，祷告会。就第一次祷告会刚定的那个时间，正是冬天，大风雪下得很大，他的家很别人又不熟悉，所以很多人就说能不能改一天呢、啊？这天又这么冷，路又这么不好走，啊，最后怎么回答？只要我们心是火热的，就不用怕。非要在那一天祷告，你要不去，就好像说你对祷告会你就有看法，你不热心，你去了确实是不安全的。那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一定要让你在那天祷告呢？如果神说你今天一定祷告会，就今天就这样，就今天就开始，就在这一家开始，如果神这样清楚地指示了这样做，当然可以。如果不是神你自个儿定的，你非要定在今天天气这么不好的情况下，让大家开车开几十分钟上你们家去祷告，又找不到路，像这样一些事情，好好有时候觉得我们是在为主做工，怎么做都行，不一定。很多时候要求问神的意思。昨天晚上我和平兰和彭慧也在分享，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教训在里面，好像是很热心为主，但是实际是不尊主为大，骄傲。我就谈到我办身份的问题，那么我到美国很长时间都一直没有办，后来呢开始办。那么我93年的夏天是从这个 Case Western 医学院转到这个现在的威斯康星医学院啊，去在小儿科系任教。当时呢正是克林顿颁布这个法令，就是说给六四绿卡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凡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只要是在90年4月1号以前到了美国，而且一直住在美国的，就可以一律什么手续都不要，一申请马上就发一张绿卡。什么手续？很简单，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刚好是从 Cleveland 搬到 Milwaukee。 后来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是要怎么办？如果你要办绿卡，你要不要办六四绿卡？我说我不要。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说有，因为你是这个教员， 我们就按照你的教授的身份，用技术移民给你办，一年以内给你办下来，行不行？我说好。当时我的考虑是什么呢？因为一拿六四绿卡，他们有人告诉我，在移民局工作人说这个不懂行人看不出来，懂行人一看这个绿卡就知道你是六四绿卡，就是说和政治上难民有关系的这种绿卡，所以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懂行的一看就知道你的绿卡是怎么来的。那当时我就在想了，我是将来回国是要传福音的，传福音本来国内就不太高兴，那你再传福音，如果我回去不传福音，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这么多人都拿了绿卡，我有拿绿卡六十条也没什么关系，问题我回去要传福音，我就怕政府找这么一个借口说你啊在政治上反对中国，以这个借口就把你轰出来，你就没法传福音。所以说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宁可不要六四绿卡，那我就凭这个教授的身份去办，多好的。最后我就把六四绿卡就放弃。当时很多人劝我说你不要这样啊，这个绿卡不好办的，不是一办就成的。我说我不要。大伙儿说你这人太特殊了啊，这绿卡就在手边上你都不伸手进。那当时就是我自己能 handle 这件事情，就没想到在医学院开始办绿卡以后就非常的不顺，我的申请居然到了律师的办公室白白的放了半年一步都没有走，医学院怎么催他说一直在办一直在办，结果那 file 就放在那儿一动都没动，就白白的半年时间就耽误在了。最后医学院生气了，让他们撤换那个律师，才开始在往下办，往下办有很多地方不顺。最后我才在想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做的不合适，得罪的事。后来仔细安静下来想，觉得真是得了大罪，犯了大罪。我的动机是好的，不要六四绿卡是为了传福音，可是在这么重要一个问题上，我就不记得我曾经在任何一次祷告当中问过神，我就没问过神，神我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我不要六四绿卡自己办绿卡行不行，从来没有问过，我自个儿就定了，我动机好，我要传福音，第二我有这个能力，我是教授，我很容易就办了，不问神。你不尊他为大，也许神说是你就不要六十里卡，我没有问过呀，就根本你就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就行了，把神就放在一边，神就不能饶恕这件事，当时就跪下来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想这样的事情给我的教训很深的，在整个服侍的当中，你看见服侍的很热心，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想到了神要我做什么，我做这样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经讲了，你虽然称呼他是主啊主啊，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他的命令，进不了天国。你这个主啊主啊实际是口头的，你不遵守他的命令，你还是认他是什么主啊？他既然是主，你就要听他的，你不听他的，实际在你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主，你是主。所以我们常常是有时候是真是听他为主，想听他，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不行，没有把握，没有这个能力，就要去求了，一觉得自己一行马上把主就忘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诗篇的作者说啊，求神不要他们太贫穷，省得他们去偷窃羞辱主名，但是同时也求神让他们不要太富裕，以免他们忘了神。人就是这样，穷也不行，富也不行，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说在犯罪以后，这个骄傲以自己为中心，高待自己的这个几乎成了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虽然是得救以后，往往这个旧的老我还不容易一下就死掉，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下不断地学习去顺服，这样我们才能够谦卑下，同时一个谦卑的心态对整个教会的服侍是至关重要。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如果我不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就很难配搭。那有的教会长老执事都是大学教授，公司的高级主管、总经理，都是在各方面隔把一方的人，现在一下要碰在一起，那就是叮叮咣咣的，谁的意见都很强了，听谁的，那意见不一样就开始吵架，都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心里也真是忧伤难过。我为的这些人是不止一次的跪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就问神为什么？你不是圣灵都进到我们心里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这么骄傲？后来才知道，神是要磨练我们，神是要通过这个复试，让我们彼此能够顺服，多看别人的优点。实际在复试当中，意见不同，观点不同，这是完全正常。他背景也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他的background也不一样，怎么会对一个问题有共同的看法？说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个意见观点的不一样，怎么样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所以如果我们不没有一颗对神的顺服的心，不能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神国的缘故，以他为重的话，我们就很难彼此顺服。也感谢主，很多教会就是在这个听听光光铁磨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大家都彼此相识。你们想没想得到，这同工们在一起能够工作是一个神迹。平常也没有很多的接触，就是周末大家在一起了，大家能够这么同心合一，为什么？就是因为高举神，不图自己的名利。你看现在基督教的聚会和别的世俗的聚会就是不一样，世俗就很多人都要图自己去争名争利，就会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内部会好？为什么都去高举这位主，高举这位神？我不为了自己的名利，这个关系就很好处。很多教会，我走的教会也比较多了，看的也很多，很多教会很有恩赐，长老执事一个顶一个，什么恩赐都有，可惜就是不能合作。一个一个站出来都是像样，都能顶一面，但是要碰到一起就不行，这教会就出点问题。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传福音，布道三天的布道会，就没有想到长执会给牧师的最后通牒的这一封信已经贴在走廊上，外边风风雨雨，就是说下最后通牒了，牧师你要不要，要接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不接受就请你另有高迁，就是说赶牧师走。我当然不知道里边的是非怎么样，但这样把教会的内部的一些分歧就公开在人的面前，有什么见证呢？很多人讲，你不是讲基督是爱吗？进到基督教里就是爱吗？为什么就在长执和牧师之间都还有这么大的分歧，不能够彼此相容？是不是真正除了信仰上的原则上的问题？也不是。当时我就很软弱，我怎么去传福音呢？跟人传，把人领到主内，一看不过如此，跟世俗也没什么差别。那天我也是跪在地上祷告了很长时间，我说不管怎么样，人的软弱不能够阻挡我们去传福音。就我给长执说，大家同心合一来宣讲主的福音。就那一次大家很同意，就那一次几十个人得救，三天的布道会，感谢主。当我们不能够定睛在神的大目标上，不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集中的注意在彼此当中，去产生内讧，产生纷争，大目标就忘了，不能够做福音的工作。我昨天也讲到，当我们内部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人家不是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不好，他是从根本上去怀疑你信仰的真实性。你不是神是真的吗？不是你信了主圣灵就进去了吗？你这个人怎么还没有变呢？这圣灵是真的是假的？他们虽然不知道整个成圣是有一个过程，它容易让人跌倒，容易绊倒。我也见了很多教会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同心合意，不一定这教会弟兄姊妹的恩赐有多大，但是愿意彼此配搭，这就是个兴旺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到现在还有非常典型的意义，恩赐一点就不缺，就是缺这个爱，缺彼此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从我们自身做起。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原则问题争论，有时候就是不是原则问题，本来是工作上的分歧，意见分歧，马上就变成了个人的问题。你对我是不是尊重了？我说这意见你老不听，你对我看法怎么样？马上把个人的恩怨就带进去。有时候坚持了真理，失掉了弟兄；抓住了真理，就是认理不让人了，非要痛打落水狗不可。 一定把人说的这个头乌的，一定要让他低头认罪。他感觉不到你的爱心了，他觉得你是在指责他。他这样虽然认了，他心里不服气。这我们经常讲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我最近开始在我的办公室上有一块石头，放一块石头，上面写一个先先后的先，因为我看了一本书，他谈的对我启发很大，就讲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正在被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抓住，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问耶稣怎么办，说你是要打死他还是怎么办，他们是要给耶稣设一个陷阱，就说你如果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正在行淫的妇女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可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统治下，罗马人有明文的规定，你巴勒斯坦没有权利自己处死自己的人，一定要上交罗马的政府。是如果说他按摩西的立法说把这妇人打死，他遵守了摩西的立法，可是马上就触犯了罗马的刑法。如果主耶稣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就触犯了摩西的律法，是怎么做都不行，他们认为主耶稣没办法。最后主耶稣就是一句话，你们当中如果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就这一句话，整个把形势一下就扭转。所以约翰怎么接，犹太人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从老到少讲得很清楚，次序都讲。你们说为什么犹太人从老到少啊，是不是因为犹太人像中国一样啊，尊敬老人，老人先走孩子后走？有人说不是，这越是老人越熟读旧约圣经，越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赶紧先走为妙。一走了，后人是孩子也跟着走，最后就这妇人没有走。他不是不能走，他不敢走啊，他是被定罪的。主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主耶稣这种话来是这种，我是来是不人子降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而是来拯救世人。他这种宽恕又不是一种溺爱，是一种放纵，而是告诉你我这次不定你罪，但是下次不要再犯了。不是说啊你走吧没事儿，不是这样，就是这个石头意思。当我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先想想我们自己怎么样，我就把石头放在我的桌子上，每天去上班先看看这块石头。当我脾气要发作的时候，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先想想自己，你有权利拿起石头去打别人。就像这样一情况，当我们真正能看到能够谦卑下来，不是说我们对弟兄姊妹有缺点有错误不可以去帮助去批评，这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说的论断是什么意思，触及到一点错误把人家整个全都否定了，看到一点就把这个整个人全都否定了，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够客观的去看待人，这个他的这个错误这个缺点在整个他一生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比例，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不是这样，就是一吐为快，好像自己是站在哈很公义的立场上。杰姆·贝克也是这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谁去看他？格里汉去看他。1992年，格里汉牧师去单到监狱去探监，一看到杰姆·贝克就紧紧拥抱他。他说 ：“Jim, I love you， 我爱你。”那一次对杰姆·贝克的感动之深，无以言表。这么伟大一个传道人，居然到他这样一个不配、这样犯罪的人跟前来，还说爱他。给他很大的力量，让他能够活下去。因为第二年他的太太就跟他离婚了，这就是一种爱，一种饶恕。因为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他如果真是在悔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悔改？今天对金贝克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的态度，后来很多记者都追踪了。一种人就说看他的跌倒以后把他恨之入骨，都说自己上当受骗了，从此连这位神也不相信了。凡是现在不能够饶恕杰姆·贝克的人，往往都离开了神， 但是今天看见吉姆贝克在悔改，真正为他祷告、关心他的人，也承认吉姆贝克曾经在这个中心做了很多好事的人，今天往往在美国的各个福音机构都是地位非常高的，继续在服侍中。他只有知道神的伟大、神的慈爱，有这样一个爱心，他就会去饶恕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吉姆贝克做了很多好事啊，这个中心在那些年当中，几万人得救，未婚的母亲得到了职业的训练，找到了工作，很多酗酒的人、很多吸毒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戒烟戒毒，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得到了很多的资助。所以你不能因为他这样一点，当然是很不好的事情，就因为这个整个把他要悔改都不让他给他悔改的机会，这实际也是一种骄傲的心态。从来没有想想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我们不是常常一事，明明知道错了还在犯吗？知道不对还在做吗？但是神不是一样都在原谅我们，在饶恕，只要我们悔改了就饶恕。大卫王也是这样，犯奸淫罪、犯杀人罪，当然很重，羞辱主的名，神也是严厉的惩罚了他这户家人。但当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他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还是饶恕了他。他最后走在路上，别人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的警卫都挡住不让打，这是王，你怎么能打？大卫说，我该打该挨打，就让他打吧。他真正认罪了，认罪的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悔改？神都这样赦免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有赦免的心去赦免别人？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这种法利赛人的心态。如果相信我们自己的光景，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去饶恕那些犯了罪但是愿意悔改的人。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纷争也是这样，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是简直是恨之如骨，嫉恶如仇，这个心态本身并不是，就是你看着有错误、有坏东西、羞辱主名东西，你有义愤，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他愿意悔改，或者说你愿意去帮助他去悔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他因为有这一点跌倒、有这一点软弱，你把整个全都否定，给他不接触，不给他机会去改正，或者不去帮助他改正，不为他祷告，不希望他改正，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样教会的合一就没有办法。但是很多教会就很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只是教会的一份子，很多事情就好办。所以今天哥林多教会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吸取。现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一天一天壮大，但是内部纷争的事情也不断出现。我们说合一的侍奉并不等于是统一，完全要统一在一个思想里，所有的观点意念都一样，不是。大家为了主的爱高居主，彼此宽容、彼此饶恕、彼此陪他，求同存异，只要在原则上没有问题，小的一些问题上、做法问题就可以相互这样饶恕。这里让我说一点直率的话，我们大陆来的知识分子信主以后有很多优点，他们肯追求啊，这个很认真、很热情摆上，但是有一点爱论断，这是受了我们文化的影响。大陆讲批评、自我批评啊，看的不对就要说，包容的心态很少。相反，从台湾、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时间比较长，他们就有一种宽容包容的心，受一点委屈也不说，就忍了。我们很难忍的啊，不说出来心里都不痛啊。这就是在爱心上我们需要学习的点。所以主耶稣说不要论断，论断就是说你看见一点小事情就跟人家下一个结论，这就叫论断。哪怕你就事论事也好，一看你哎这个人怎么这样，我看没有得救呢，这种论断一下帽子就给你扣上去。你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哪怕你看见他不好，你说这个弟兄姊妹啊，我觉得你这点不合适，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你就爱心给他讲嘛。 一次不行，二次不行，三次他就觉得你真心实意就能感动他。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提出要建立大陆的教会，我是不同意，叫做大陆教会啊，大陆基督教，我不同意以名称来地区来划。如果很自然，这个区就是以大陆基督的为主，就是以大陆基督的为主好了，不要打出这个牌子。因为从近期来看，大陆基督徒灵命都比信主时间短，灵命都不深。虽然大家在一起有共同的背景，有共同的看见，比较容易沟通，但是同时也出现盲点，因为大家看问题都从这个角度去看，别的方面你都看不见。如果有台湾有香港来弟兄姊妹一起配搭，大家看问题就比较全面，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信主时间比较长，相互搭配。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是要把福音传遍的，首先得同文化传福音。如果我们大陆人就是自己在一起，台湾人自己在一起，香港人自己在一起，那么大陆基督徒以后只能给大陆人传福音，台湾基督徒只能给台湾基督徒传福音，台湾人没办法向大陆人传福音，大陆也没办法向台湾人传福音，那我们怎么样把文化广传呢？就是要因为在这个搭配的过程中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学习，就将来我们在同文化能够传福音，将来还要在跨文化去传福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从现在我们就按区域来分，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觉得恐怕不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谦卑的心态，合一的侍奉的重要。那么这个谦卑怎么样能够做到谦卑？谦卑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个人信了主他会谦卑？实际真正的根源我刚才讲了，就是因为他当他认识到神的可畏、神的伟大、神的恩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不配的时候，他会谦卑下来，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可感谢的，实际后来慢慢你就知道，你为你每一天平安的生活、工作、学习都要感谢神，你能够平安的出入，能够平安的吃饭，有健康的身体，都要感谢神，这都是神恩赐。因为当这些东西当你失掉以后，他就觉得那么宝贵，这是为他的创造，创造了我们，为他救赎了我们，为他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平平淡淡这样活下去，感谢他。因为没有他的保守，我们连今天都没有。一个慕道友在 Madison 这个开着他的这个新买的这个跑车去开30岁，一下撞在一个大树上，大树上把他反弹回来，再掉到密西根湖里面去，从很高的悬崖掉下去，就马上把他救上来，以后都没办法再卖的时候，马上用直升飞机送到我所在的医学院，结果是颈椎受伤，就马上要断了颈椎，如果颈椎再一断的话，整个就是高位截瘫，所以马上就把他的这个肩固完全这个颈椎固定。怎么固定呢？穿一个这个钢背心啊，背心是一个钢的，钢背心上面呢有两个有一个架子，有个架子，这样几根棍支上去，支上去以后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上面有四个螺丝钉，就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圆圈嫩拧，把他这四个螺丝钉拧到他的这个骨头上去，这样的话他的整个头和这个肩呢就整个就固定住，不能动，只要动就全部这样动，就是肩不能，这个脖子不能随便动，因为动就可能要完全折了，就这样把它拧上去。所以当天我就去看他，因为正在我的医院，还不能说话，第二天会说话了，说话就哭，因为只能说话，就是什么下边一点知觉都没有。他说过去我认为我能吃饭、能够说话、能够走路都是我自己的能力，现在我才知道我要现在能够吃一口饭、能够站起来走走路多好啊，他才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坐到很高的位置上了，觉得虽然说是感谢神，实际想的还是什么，凭我的本事。可有一天他被 lay off 了，他在想为什么我这么有本事还是要帮我 lay off 呢，说明还是当着神来保守我啊。慢慢的通过这些经历，我们就看见了某一天一切平凡的事情都要感谢神。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骄傲的？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呢？你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不是收入神给你的吗？有什么可骄傲？认识到自己在这一点，在神面的谦卑。同时我刚才讲了，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整个基督的国度里，神把我放的位置就是在这儿，我就只能做这一份的工作，谁也离不了谁。我这工作不能够代替别人的工作，就像保罗讲的，就是基督的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耳朵，不能说有了眼睛就不要耳朵不要手，谁也代替不了谁，只有把它加在一起才是完整一个肢体的工作。我经常出去布道，很感动。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他们准备了200人的饭菜晚上，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去了300多人，正在吃饭的时候就听见同工喊饭不够了，就赶紧到中国这个饭馆去高价去买菜，就这样还不够，结果怎么办？所有的同工全都没有吃饭，就饿着，一直到布道会结束以后晚上都12点1点钟了，大家坐下来分享的时候才端上一点饭才开始吃完了。啊，我是非常的感动。到每一个教会去，为了一次布道会，一次培灵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多少月以前就开始在做准备，发单张，邀请人，打电话去接送，整个布道会培灵会的过程当中的各种组织，不分细节全部都是在做。我布完道以后上飞机走了，所有的跟进工作又是他们在做，我就很清楚地知道神给我的位置就是在讲台上这2个小时，实际大量的繁重的工作都是弟兄姊妹在做，有什么可骄傲？神就把我放在这儿，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就尽心竭力把它做好就是。所以有了这一点以后，心态就很平衡。开始我布道是不太愿意呼召的，因为呼召一方面大家感觉有压力，牧道有压力，这头都抬不起来，好像在 push 他。实际我压力也很大。你说讲的大伙儿都讲得很好，一股掌就下来，不挺好吗？见好就收了。你这呼召，你呼召了要有人觉知还很好，那呼召半天一个人觉知都没有，你这很尴尬，你干在那儿下不来了，你是不是？所以我压力也很大每一次。但是神是借着很多的事情不断的来教训我。有时候你在整个布道的过程当中，你说那天准备得很充分，气氛也很好，就讲得也很透，你呼召举手的人寥寥可数，稀稀拉拉几个人。有时候你觉得因为时间突然要变，要缩短半个小时，你是来不及了，这个讲得很吵，一呼召哗一大批全都举手，我就知道神跟我说不是你，是我，是我在做工，你做的就是好好把话传出去，谁要信谁不信是我这个事情。而且很多觉知的都是人家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长期的撒种浇灌的结果，不过你去收割一下就是了，哪是你我自己的功劳？是把这个位置定好以后心里就很坦然了。我每次都呼召，这是神跟我的责任，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你觉不觉知是你将来你在神面前要交账的事情，你要能觉知我很高兴，不觉知我一点也不感到丧气，我就把我这份工作做好了，我也相信神的道不会突然返回，就只管去撒种。上次我到 Texas 的 Arlington， 3年以前我去过一次，那次觉知人很多，后来7年又帮我请去，结果那一次4堂讲没有一个人觉知，没有一个人觉知，结果下来以后5、6个人来找我，他们要觉知，那最后5、6个，结果他们的长老看不过了，我回到家以后跟我老爷高兴说，冯弟兄啊，可不要灰心了，你这个信息出去，大家很多人都已经在动心了，实际我心一点都不灰心，就是把神的道传出去了。因为什么？你定好位置了，你的位置就在这儿，所以你就不要对你这期工作期望过高，而且知道不是你自己在让别人信主，乃是神的灵在感动。我们就是好好准备把神的道传出去就是了，能够传纯正的福音，神就喜悦了。至于说谁觉知，什么时候觉知，那是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位置定好以后，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你的位置定好以后，你就尽心竭力地把这份工作做好，大家一配搭起来，就是整个一个完美的事。 很多时候我参加大型的特会啊，非常的感动。这基督教里边人才济济，要什么人就有什么，要讲道的有讲道的，要翻译的有翻译的，要领事的有领事，要弹琴的有弹琴的，有组织学的有组织的，哦，哎呀，什么人都有，真是感谢主。但是如果这些人不能够配搭，会成什么样？最后是因为能够配搭就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谦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知道我们人只能做神给我们这一份工作，不能够代替任何弟兄别的弟兄姊妹的工作。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有他神所托付他的任务，我们彼此要相互的尊重，相互的配搭，不能是因为我很强就把别人都全都抹上，那这样你就不会骄傲了。你不仅在神面前谦卑，同时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谦卑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能力就是这一点，神就把你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骄傲是人败坏的原因，而且败坏以后也是败坏的人一个特点。那么实际谦卑呢，就应该是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一个特质啊。我们经常讲有属灵的骄傲，实际属灵绝不会再骄傲。所以我们说属灵骄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很有属灵的恩赐，所以他就骄傲。实际骄傲是什么？骄傲是属世界的东西啊。约翰说过的耳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不是出于神的，乃是来于世界。真正一个谦，一个和主有密切交通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为什么？我告诉你，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来于神，来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骄傲。同时，当一个人和神很亲近的时候，一直蒙到圣灵光照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义、自己的不配。大家记得以赛亚书，当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什么？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一看见耶和华，他说他祸灾，他有祸，他要灭亡，马上看见自己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开始我读这件读不懂，为什么看见自己一个嘴唇不洁？没有看见别的。后来你读雅各书就知道，言为心生，我们嘴唇不洁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洁，所以我们嘴才不洁。嘴唇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露，当我们内心很洁净的时候，我们出来就是洁净的东西。所以嘴最不容易制服，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最不容易制服。所以他神一光照以后，他就看见了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老约翰最后写启示录，大家读启示录，当看见人子的时候，约翰怎么样？一下就扑在地上，跟死了一样。为什么？一看见这位圣洁的神人子，一光照自己，就感到自己的不配。摩西也是这样。所以，当神光照了他以后，没有一人能够骄傲。如果一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恐怕他没有受到神的光照，没有受到圣灵的光照，没有和主有亲近的关系。圣公说，一个基督徒当他生命长进的时候，他一定是越来越谦卑的。你看看摩西，摩西在皇宫里受了四十年，生活了四十年，受了最好的教育，可是血气方刚，最后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一下就把这埃及人就打死。你像这样一个人，神能用他们？不能。说一定要让他到米甸去，经过四十年的磨练，放羊。我读江守道的这个解经，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四十年了，把摩西的一切都磨掉了。你不能再有血气，那么大脾气啊！再那么大脾气，可能没有一只羊能活下去，全被他打死了。啊，他口才很好，对谁讲话呀？四十年对羊讲话吗？没有。所以最后谁要用他时，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我是什么人呢？我能到法老面前去？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我怎么能去给法老讲？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这个神才用他。而且当他觉得自己到了生命的尽头了，神才用他。摩西诗篇九十篇怎么讲？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那个时候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他说强壮到八十岁他已经该死了，他觉得自己都没有，真是没有办法了，什么都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神就是在护照他。 当你真的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才会把你升高。可最后你看，在这个民数记里边讲到摩西的这哥哥亚伦和米利暗要去啊讲摩西争权的时候，说摩西娶了一个古实人的做妻子，就是毁谤他的时候，第三节怎么说？摩西为人谦和，无人能比。就那个时候他已经那样的谦卑了。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要灭以色列人，摩西说，如果你要把以色列灭了，不能加人，我宁可求主帮我从你的生命册上抹掉名字。他宁可让自己不进这个永生，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你看他那时候已经谦卑到那个程度，这个时候神才用他。约翰原来叫雷子啊，脾气大得很啊，见别人不接待他，就是父啊，怎么为什么耶稣不降天火的把他们都烧了啊，就这样大的脾气，说这些人简直都顽固不化的。但是到老年的时候，你看他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据说我看那些书，老约翰最后到以弗所去讲道的时候，话都说不清楚了，老到那个程度，最后就是经常一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句话，爱爱爱，就讲神爱。为什么？神完全把他改变。你看保罗写的几封书信，他是越来把自己越来看得越低了。我给大家念几段经文。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这个是写成大概在耶弗所，大概是公元主后五十五年写的。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写，是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再小也是使徒，对不对？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然后紧接着他在这个腓立啊，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写着以弗所书大概成书的时间就是在主后六十一年到六十二年，就是说在比哥林多前书要晚几年了。就他写什么？我远比众圣徒中的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那么这指的圣徒呢，就是指的一般的基督徒啊，得救重生的人。他是说，我在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你看，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现在变几年以后变为是基督徒中最小的一个，还不到，还不够。你看，紧接着他在提摩太前书，就最后的监狱书信，马上就要去世的时候，他写，他说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都没有列在圣徒当中了，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就是一个罪魁祸首，因为他原来逼迫过神的教。实际保罗这个时候的灵命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越是他的灵命的成长，越加的谦卑，因为只有当他这样谦卑的时候，神才把他能够把他举高。所以弟兄姊妹，为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就谈到我们一定要谦卑。谦卑乃是我们衡量我们一个人灵敏长进一个很重要的尺度。有人说，一个人谦卑的态度和他的灵敏就是成正比的，你的灵敏成熟一分，你的谦卑就多一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子很有恩赐，但你觉得他的服侍了那么多的血气，道理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很多人的东西，骄傲的东西在里面。我今天不是批评任何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一样，时常要引以为戒，就让我们都是始终定睛在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的身上，时常思考他的怜悯，他的宽恕，让我们以他的这种爱来顺服这位神，以他这种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样的话让别人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一看见我们就有一种吸引的力量，能把他吸引到这边来，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福音，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主，你是万物的主，你是宇宙的源头， 你是那样的伟大，我们是这样的不配，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主，但是我们每一个这样渺小的人，在你的眼里又是那样的重，我们是用你重价所买来的。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时时刻刻的仰望你，时时刻刻能够跟随你。主，让我们真是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永远的爱你，能够跟随你，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用我们的一言一行，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的真道。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